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的节目，在我旁边是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嗯，看到这个日期啊，我第一个反应刚刚给杨老师就说，哎呀，这个暑假快完了。
嗯，
对。
但是呢有一些的学校呢，比如说大学啊，可能会晚一点，到9月份开学啊。
对对对，
可能小学中学呢可能就提早一些的就开课啊。
对对对，就看到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好好把握这一些的时间跟孩子好好的相处啊，沟通啊，陪伴啊。特别我在想啊，这个最近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这一类的报道跟书籍，都是在讲到陪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有时候如果你去陪伴一个人啊，原来呢这个专家说陪伴呢你是不用太复杂的，你可能呢只是安静的，就是跟他呢做一些比如就简单的陪在身边听听歌喝个茶这个大家就是安静的，就是我可以说是无聊，可是呢无聊原来也是有它的意义的。
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小孩子啊，那放假也好或者平常这个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尤其妈妈就希望赶快做作业，然后赶快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小孩子没有马上做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很烦，很
对、
很多的指责，很多的批评，那小孩不能安静，那你心呢也很烦乱。很多的时候陪伴呢就是在旁边，你做作业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嗯，对，
那大家谁也不干扰谁，我大家都有个空间，然后呢你做好你的事情，我做好我的事情，然后就开心的。但是问题是说大家不能安静下来的时候怎么陪伴呢？
嗯，所以我们的心还是要先追求这个平静安稳才行。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了，因为呢我们今天开始会播放一个栏目叫做慈爱的天父。其实这个栏目呢就短短的不太长，可是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慈爱天父来做一个默想的一个工具来的啊。那他就会陪伴大家可能一分多钟而已，就三分钟不到，可是你可以呢透过这个栏目来，你安静下来，自己可能每一个早上你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或者晚上啊你可以在听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自己祷告，然后你安静自己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你看事情就不一样了，陪伴孩子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多的烦躁在你的里面，因为呢你会默想慈爱天父他的爱是怎么样的。
嗯，其实不单单是陪伴小孩子，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天父而来的智慧能力啊。
嗯，的确是。那么我们呢也要鼓励大家，除了是收听今天这个新的栏目呢，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在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会收听大家的电话。今天主要我们是来回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的。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听众，我们来跟他来连线。喂，你好高弟兄。
高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教会出现的问题，都一直没有解决，我想问问老师这件事儿咋做解决。
哦，你讲一下
咋解决的。
好啊好啊。
就是今年4月份吧，有一位姊妹，她是经常探访的。
哦，探访的。
探访的，但是啊，但是有一次牧师遇见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批评了他一顿。
哦，
就是他说你该探访的探访，不该探访你不探访。这个姊妹的说，我探访也没有错呀，也这姊妹经常一直心里很难过。
嗯，
就是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说过这件事情。
嗯，
就是问这牧师是因为啥你批评我，完了也没法回答的，也没法给牧师说，一直到现在他还说这个事情，心里还是放不下。
嗯，
不知道这事儿是咋解决的，跟业主我就是问老师这件事，就是这件事咋解决。
请问这个姊妹她本身是主要同工吗？
她也不在同工之内，她就是经常那有了弟兄姐妹软弱了，好像有病了，教会给她派着她给她去探访去，就是这。
哦，就是说她自己本身不是同工，但是她又愿意这样的服侍。所以有些要需要探访的就找他。
啊，是的，是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工啊？做探访的？
有啊，
有啊。
一般情况就是经常就是这个姊妹肯探访，就是他只要听说谁软弱了或者有病呢，他都会去做劝勉劝勉。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位牧师说他没有去探访呢？说该探访的没有探访，不该探访的探访。
那就是这个姊妹也是心里也就是说这事儿的，他说咋着我那个是该探访的，他也不明白，就是这件事他也不明白的，这件事他心里才纠结难过的。
那我想问他。他本身要去探访的这些的资讯，就是说他为什么去探访这些人，是他自己愿意去，还是说是教会让他去做的呢？
有时候教会他就是主题，就是有一个姊妹得了病，就是这个牧师给他打电话要去了，那个是去了他不在家。
嗯，
哎，去了两回，可能是就是主题就是这个事儿。可能是
怎么叫该探访的没探访呢？
那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姊妹那个是也是说这个事儿的，我哪个该探访或者哪个不该探访，是不是他也姊妹也是给他问这个事儿的。他就是叫有一次俺坐一桌里，他叫我去，可能是叫我去问问这个牧师的，但是我也不是同工，我只是一个也是平信徒。
嗯，
我是咋问的我也没法问，是吧？主要是我也是在这考虑这些事儿，我没法问。
那
我
想我就是
先给那福音台那老师问问，就是，
那我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他为什么跟你来讲没有去找牧师来去讲？
但他不愿意，他心里有一种那个跟他他跟他说挠他呀，就是心里不愿意去跟他说。他心里难过，就是我恨你，为啥你说我一顿啊，你批评我，我探访也对，他自己不愿意去。他经常他坐一桌里他说这些事儿，叫别人去，他就问问因为啥。
他跟你是一个很熟悉的关系吗？
啊，是啊， 很熟悉。
所以刚才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在听，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你不让这位姊妹来直接跟我们讲话？因为我很多不直接的了解她具体的情况，是通过你来去转这样的话。但是呢，那如果你也不是具体的当事人，也不是很了解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来回答？所以呢，如果像对像这种情况呢，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位姊妹不直接去找牧师去谈，而是通过你来去解决问题？
是啊，他找着我，我也没法解决呀，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容咋的是咋说的，要是到牧师那要说另一种情况，说了不是很尴尬啊。
嗯
嗯，对呀、啊、
可能是有这样的尴尬的情况，但是呢你想想，从四月份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那三个月如果还有很多没有去把它解开、
啊、
没有很多的去讲明白的话，可能这个里面接的这个疙瘩越来越严重。那你想想这位姊妹可能受影响，那么对她的探访也会受影响。所以呢我就说你让那位姊妹呢，要不然就是我们直接通过电话里面有更进一步的沟通，想了解她到底是什么情况，或者是让她自己来祷告，让圣灵来感动，让她有机会去找这位牧师去谈，把这个讲开。可能是有一些误解，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些误解，或者是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当面的面对面的把它讲明白的话，这个永远是一个谜来的，就好像隔了一个墙，你隔了一个墙永远在猜，他猜你，你猜他，最后你猜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让这位姊妹呢自己先考虑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是愿意侍奉的话，我相信你还是愿意侍奉的话，那你就想继续来关心这些有需要的肢体去探访他。但是如果你觉得牧师对你有一些的看法的话，你又没有明白你到底是应该探访谁不应该探访谁的时候，你就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要把这个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找出原因来，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的话就影响这个侍奉，甚至影响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位姊妹最好是先去关心牧者，就是牧者可能很忙，也可能是有误解，也可能是对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你要去从这个教会的角度来去为牧师来祷告，也能够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来祷告。如果你觉得时机成熟的话，那你就去跟那个牧师来去谈。那如果他觉得实在是为难的话，你可以让这位姊妹呢，你可以再打电话，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多去沟通，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明白吗？但是最主要，但是最主要，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心。上帝都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是服侍上帝，不是服侍某个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是教会的主。所以呢，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寻找那个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可能是人有很多的一些的理解，有很多的误差，甚至很多的错误，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绝对没有错误。所以他可以透过祷告，或者是透过灵修读经，你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互动，让耶稣基督来掌权，让耶稣基督来带领。 所以关于这个探访的事，首先你要看到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服事。探访可能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恩赐，圣灵来感动他，让他能够去探访不同有需要的肢体。那既然他有这个服事的心，愿意去探访人，我相信他还想继续来做下去。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在神的里面要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啊，所以就是说要首先呢就是在神的里面透过灵修，透过读经祷告，能够在跟神的关系上能够得到建立。可能这位姊妹呢因着这件事情，她可能心里面很不痛快，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当你是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教会的元首，作为一个大牧人，他会关顾我们，他会照顾我们。即使我们犯错，即使我们软弱跌倒，他照样可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所以呢，让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医治，寻求上帝的帮助。然后当你生命改变了，有得到激励了，你才去有另外的一个行动，就是你跟牧师的这种关系一定要去解决掉，否则的话影响关系，影响侍奉。所以呢，我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是教会的元首，去寻找耶稣基督。第二就是能够怎么样好好的解决他跟牧师之间的关系，然后把这中间的拦阻能拿掉的时候，继续来做好探访的工作。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他能够跟牧师有很好的沟通的话，那要清楚的知道到底教会在探访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哪些方面需要探访，哪些方面可以不探访。那请牧师你给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大的原则，让我继续能够在这个教会的探访的当中能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跟牧师沟通的。我觉得就是说从一个这个姊妹一个平信徒的角度来讲，她愿意这样的去做的时候，那也能够在教会的整体的当中能够跟肢体的配搭，跟牧者的一起的配搭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呢就是也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有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你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顾的这么一个小组，或者是专门一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就是专门来探访关顾新人，新来的人，或者是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有病痛的，有什么样需要的，那这个部门或者这个小组，那专门在一起来去有一些资讯，有一些的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大家有个互动，然后总体上来讲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哪些需要马上探访的，哪些需要我们为他祷告的，哪些需要我们怎么去关顾他的，那从教会的整体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弟兄你在教会当中，我不知道你的一个角色，你是不是一个教会的同工呢？
不是，我是个信徒。
哦，信徒。所以就是说也希望那个教会呢从整体上，特别是牧师啊，从整体上有这么样的一个安排，就是通过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牧养关顾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就关心到新来的人或者是有需要的肢体。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团队的一起的合作，那这样就好一点，不是单独的单一对一的。那作为牧者，那他肯定有这个责任来去在这个当中来参与到关顾探访的这样的事工。那大家比如说几个人，那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探访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牧师在这个当中做一些协调，做一些带领，做一些的指导，然后教会这个一个星期当中我哪些需要去关顾，哪些需要探访呢，大家有一个讨论，有一个共识，这样呢就容易做一点。不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谁也不顾谁，然后最后有了问题的时候又指责又批评，这样呢 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效果。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啊、牧师同工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明白吗，弟兄？
明白，明白
啊。对，所以刚才我讲的就是说，首先你要跟这个姊妹的讲清楚，就是让她自己考虑是跟我们有进一步的沟通呢，还是说找牧师直接的来沟通呢，就是让他自己做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帮助到他那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只能这样大概的这样的原则性的讲一讲，那么你就可以跟这位姊妹来去沟通一下。但是我觉得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继续服侍
啊。好好，
嗯，
好。
不过我们也是啊、觉得弟兄也是啊、对于身边的肢体的这个心情或是情绪，他们的需要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我觉得弟兄您有这个心非常好，你会体衰或者是会就是觉得看到了身边的弟兄姊妹有一些这些情绪上的啊、比如他难过呀各样的，你会主动关心，你是好的。也希望呢弟兄您也可以尝试呢找到一些也跟你有类似的一些的恩赐啊，我们说就是关顾啊，有这个恩赐的肢体，你也可以呢去鼓励，比如这个是姊妹嘛，那你就可以鼓励另外一个姊妹来关心一下这个姊妹。因为始终呢就是弟兄和姊妹呢这个也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嘛，所以有时候你去关顾的时候呢，你可以邀请另外一个姊妹呢她可以去多关心这个姊妹的心情，这个也是建议的，好不好？嗯，
是，好
好
好
好好。那谢谢啊、谢谢弟兄今天这个问题，我们也为这个你教会的牧者啊还有这位姊妹来好好的祷告啊，谢谢高弟兄的电话。
好，好，感谢主。
哦，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我有一个9岁的儿子，最近他养的兔子死了，他哭着问我说，兔子可以上天堂吗？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你的儿子小小的年纪想到这样的问题，相信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孩子，而且很想念他所心爱的小兔子。我有一个朋友，在他小学养的一只小狗在高中的时候死了，他到现在呢心里偶然也会想起陪伴他成长的小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小朋友面对心爱宠物的离开会感到失落、哀伤、不安和思念，这些呢都是正常不过的事。爸爸妈妈可以做的是陪伴和帮助孩子舒缓和面对伤痛的情绪。首先呢，我们千万不要欺骗孩子，不要跟孩子说小兔子去睡觉了，或者说小兔子离家出走了等等，让他有一个假的希望，以为可以有机会再次见到心爱的宠物。你们可以诚实地跟儿子来表明小兔子年纪老了，或者是身体不好，已经离开了我们。第二呢，也要让儿子知道爸爸妈妈明白他的感受。你们可以跟儿子来说一说以前自己宠物离世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如果孩子伤心或者挂念小兔子的时候，就让他哭，不要过分的压抑，这样也是一个减轻伤痛的方法。有些小朋友的哀伤呢，表面来看呢，可能只是没有胃口、不安、烦躁或者愤怒。那爸爸妈妈呢，也要非常留心。有些爸爸妈妈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会和孩子一起陪伴生病的宠物，走到最后一刻，甚至一起埋葬它。 当然，爸爸妈妈也可以想一些方法帮助孩子来表达思念，并且找一些与宠物联系的方式，比如整理和重温宠物的照片、生活用品，一同画画来表达对孩子的情感，在家为宠物设计一个思念角等等，这些呢都是陪伴这个宠物一起走过最后一程。你们也不需要焦急地寻找代替品，小朋友见到新的宠物当然会开心，但他依然的会想起已经死去的宠物。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小朋友来处理哀伤，他们的情感便会变得复杂，有些小朋友还会出现罪疚感，所以父母应该等孩子完全的释怀，共同来商议以后才做决定。至于你的儿子提出兔子可不可以上天堂的问题，坦白地说，我们不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首先呢，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天上的鸟、海中的鱼和生物，还有地上的各种的动物，并且是亚当为他们命名的，所以当时的人和动物是和平共处的。不过当始祖犯罪以后，罪进入了世界，人和动物之间就失去了和谐平衡的关系。第二呢，在启示录5:13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未来在新天新地当中仍然会有神所创造的动物在其中。还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1:6-9说，在新天新地当中，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未来永恒的世界当中，动物的形态也会改变，恢复创造时候的景况。但具体来说，动物的生命是怎样被救赎和得到更新的，神没有向我们来启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来测透神的作为。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祷告，将小兔子的生命交托给神，相信神会爱惜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
他的心事是每天的更新，他的慈爱长存到永远。耶和华是喜悦你的神，高过任何事，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三，刚刚我们接听了电话呢，来到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听众呢，主要也是透过另外的途径跟我们分享自己在信仰上的一些的难题，他们可以发电邮和短信给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今天呢，我就选读一个简单的短信，想要来问我们一些问题啊，这位的听众，他是一个弟兄来的，那就看杨老师有什么的建议给他吧。那这位的弟兄说啊，现在呢，他有一种很忧愁的心，总是觉得没有每一天去传福音呐、老在家待着，只是读经和赞美。这个到底神是不是不喜悦的呢？还有呢，他只是有时候发一点的福音单张，但是他不喜乐啊，到底这是不是不正常了啊？他就想问我们呐、他这样子去做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就好像好像活得不太开心呐、这位弟兄，
我觉得这位弟兄呢，有一个愿意追求渴慕的心，在家里读经祷告，但是他觉得有一些的，做得不足的地方，就是想去传福音，但是又没有这种动力，所以他也觉得好像上帝呢是不喜悦他，不做传福音的工作，只是待在家里去读经祷告，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明白上帝在教会当中的旨意和计划，因为上帝拣选每一个人，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然后归入教会。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进入教会，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弗所书整个的这个六章的里面都是讲到关于教会的真理，就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打断了人跟上帝、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墙，然后我们能够以肢体能够合一，以上帝能够合一，更是让我们做一个与世人和好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福音、把那个救恩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作为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是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那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个奥秘，就是在万事之前定下的救赎的这个奥秘，要把它传给世人，让世人也知道这个奥秘，更是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奥秘、把这个救恩带给很多的人。所以门徒，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在当年面对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耶稣给他们一个重要的大使命，就是要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带给世上所有的人。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就是非常重要重要的，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必须得要在上帝的福音的大使命当中，我们要有承担，有要去做。所以当你进到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你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一员，同时也要去实行大使命的重要的一员。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那个牧者，不是那个同工，而是每一个人。当你受了洗以后，你要什么？受装备，然后你要去成长，你要做门徒。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做门徒不是那个追求的人，那些读神学做传道人的人做门徒，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要去遵行神的话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既然你在教会里面你读经祷告，那你要去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当我们每一天你读了圣经，读了神的话语，你跟神祷告，那你有没有去按照神的话去做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当你没有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也是不安的啊。明明我这样，但是我又做不到。所以这位弟兄他有这样的愿意追求的心，所以呢，我们要按照神的话的吩咐去做，大使命是一定要做的。那当我们读了圣经，明白了神的话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首先是自己要做门徒。当你愿意去顺从神，愿意去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下一步就是做什么？我就是一定要受装备的。装备是什么？装备就是不但你要去明白圣经，也要去明白在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的当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努力。那我比如说我去研究圣经，然后去传福音，然后这个教会当中怎么样去彼此的合一，团契当中怎么样彼此的建立，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装备的。当你装备好的时候，你才能好好的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位弟兄很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但是呢，是不是有受过装备呢？他只是想到说他有发单张，但是呢，我觉得发单张呢起不到什么作用。当然如果你遇到了有一个人他很渴慕，他愿意去追求，那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发现90%的人接到这个单张以后
都丢掉
了，所以是浪费。所以效果是不是那么明显
啊？
通常呢都是比如说你是布道会啊，或者是你面对面一对一的传福音，是相对来讲效果好一点。所以呢如果你要想传福音的话，你不单单是要发单张，你更是能够有机会去谈福音， 传福音，那这个就是效果就慢慢的去显出来。那么如果你把一个人慢慢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接受救恩呢，有个过程的，不是说你一传他就信的。所以一步一步的，比如说你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那你就慢慢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你还要装备他怎么去过教会的生活，怎么读经祷告，怎么去这个让自己能够成长，那这个都是需要有人去带领他。那教会如果有这个条件，就是有一些班呢，有些课程啊，帮助他成长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你有能一步一步的教他，比如说你怎么去读圣经，圣经这一卷书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去明白神的话，然后怎么去祷告，那你一步一步的教他，让他成长得更快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呢，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话，我们很容易什么？觉得好像做基督徒也就是这样了。那我们觉得很枯燥了，很无味了。那为什么呢？可能是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如果你是愿意追求的，能够受装备，更是愿意去传福音的话，那我们在这方面多多的去努力，多多去装备，然后呢有个动力让我们好好的去传福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装备去学习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你发现你慢慢就会喜乐，慢慢就会有个感恩的心，愿意去追求，也有动力能够带领人能够信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过程的当中呢，也要自己去追求的。
我发现呢有一个可以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其中一个感到喜乐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是要以耶和华作为我们的喜乐。其实有时候不是说真的是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你才会感受到这一个喜乐。反而呢，神是希望我们呢只单单的就是以耶和华作为我们的喜乐啊，这个是第一个教导。第二呢，就是你要从这个经历神当中，你会从经历当中，你会知道，哇，原来这个神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神奇，那么的爱惜我。这个呢，就是也是当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喜乐。可是因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就好像刚刚杨老师说，就是好像一直就困在自己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觉得就是哎呀，我只要做好这个好像一个例行公事一样的，就每一天就做这个读经啊、祷告啊，就觉得神就会祝福我啦，这样子，有好像一种拜偶像的心态来相信这个神呐。那当然，他慢慢发现，哎呀，原来我做那么多，好像都没有达到我心中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很多呢就可能就跌倒了。很多呢就可能觉得说，那做基督徒就没什么呀，都是更难呢、就好像比那些不信的更难。结果很多呢就好像那个跟随主耶稣的，他们想要吃的，结果耶稣其实不是给他们吃的，那很多就离开耶稣就走掉了。你看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啊，那但是啊，其实我们怎么可以喜乐起来，其实就需要经历。那怎么样经历啊？好像刚刚说的，你就不单单是做这些读经祷告的事情，你要走出去。走出去，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会遇到这个被拒绝，可能你会呢遇上一些困难，或者呢您在比如你去服侍教会啊，其实你要走出去，另外一种就是你要去服侍。服侍很多的基督徒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我自己的事都那么多，我怎么还要花时间去教会服侍呢？其实他们不服侍的基督徒呢，我真的很坦白说啊，他们真的是已经把白白那个福气已经自己流走了，在你的手。
的确，
你知道吗？其实服侍并不是要你的东西，服侍反而是要给你东西。因为呢，神就是要你透过服侍，不断的去服侍你里面，你去经历神。当你有经历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神原来是真实的。然后，当你经历到他了，你就会有很大的喜乐跟满足，因为你才知道原来我在那个 圣经看到的那个神啊，是又真又活的。如果你单单只看圣经呢，那可能你可以背经非常的熟悉，可以有一些哇读经读得非常好啊，神学读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他没有经历神，他的信仰还是没有活起来，不活的，那这个呢其实你就缺少了很多很多的喜乐了。
嗯，
所以我就是鼓励这位弟兄，你不单单要尝试去传福音，你还要尝试去服侍啊，就在您的教会里面好好的去做最简单的服侍，也是服侍。我们说在教会只要你搬一个椅子呀，帮忙可能打扫啊，可能帮忙去帮助教会礼拜天开始的时候你去接待呀，这些小小的事情您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了，
嗯，
对吗？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单方面的，
嗯，
所以我总是感觉呢，我们跟上帝的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而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所以很多那种异端呢，邪教或者是那种，
嗯，
不是真正信仰的，你发现他们都是一种知识，
嗯，
或者是一种就是人跟人，
对，
但是呢，你发现跟上帝呢是一种，很密切的这种关系。关系就是说，当你恢复到跟神的那种正常的生命的关系这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读经祷告跟他来互动，他也可以跟你互动，更是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能够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或者是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你都能够经历他，认识他。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在做事的当中，服侍的当中，生活的当中能够去经历的。所以当你越经历到的时候呢，你就越认识他，也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叫陪伴？陪伴就是在你旁边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旁边陪伴我们的。
嗯，的确是的。那希望呢，今天我跟杨老师给的这一些的方向还有解说，可以帮助这位弟兄，也可以帮助现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可以更多的除了是读经祷告，还需要去走出去接触你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有还没信主的人。
流向我的心，洗去忧伤，安慰我心灵。耶稣是晨光，照耀生命。起来敬拜他，全能上帝。圣灵如风，吹进我的心。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耶稣是拯救赐新生命，起来传扬他荣耀主名。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流向我的心。
去忧伤安慰我心灵，耶稣是晨光照耀生命，起来敬拜他全能上帝，圣灵如风吹进我的心，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耶稣是拯救是新生命，起来传扬他荣耀主名，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唱呀唱，唱着赞美歌，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
慈爱的天父，或许现在你心里正在抱怨说，在我受苦的时候，神怎么不来安慰我和帮助我呢？你要知道，发愁不平和抗拒，以及不愿意背十字架和不顺服神的带领，等于在神跟你之间树立了一座高墙，拦阻了神要给你的福分。结果他原本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的帮助和安慰不能进入你的心里。要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才能接受他奇妙的作为和在你心里所做的善功，那时候你会得着完全的释放，而神在你受苦难之后所加给你的祝福必会涌进你的生命。
饶恕能帮助伤害你的人反省他的行为，使他知道自己怎样不公平地对待你， 从而改过。换句话说，你的饶恕能帮助那伤害你的人成长。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继续的鼓励大家呢，除了可以呢在拨打电话给我们谈到大家的信仰疑难，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继续跟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短信号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可以附上你的电话号，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容易跟你的联系啊，也可以更多的机会可以找到大家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刚听过了这个慈爱天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的新的感受啊，新的感觉。我们都鼓励你们听过我们一些新栏目呢，你可以呢就是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听后感啊，其实这些也非常重要啊。
对，可以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领受，然后大家一起的分享，一起的鼓励，很重要啊。
对呀，就好像我们看圣经呢，有时候也鼓励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只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完了就走了，而是呢，你可以看完呢，就写一些你看完以后的一些感想。可以自己买一本小本子呀，就写下一些。好像我知道每一次跟杨老师做节目非常好，杨老师有个习惯就是你会做笔记，对，
都把它记录下来。
对呀，这个是很好的习惯来的，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领受了很多，如果你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财产啊，而且你能够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是更多的能够加深你对这种印象啊，所以也非常的重要。
是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做了笔记以后啊，每当自己真的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困难，你会可以再重新看回，哦，原来我以前写过这些的领受。其实这些就是当时你可以呢去给自己一个鼓励的。哦，我也会这样的，因为以前我做那个灵修笔记嘛，有时候我会10年后再打开再拿出来看一下，
觉得不敢相信呢。
对，哎，为什么那时候我会已经想到这些东西呢？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不能想到这些重点呢？结果就10年前的自己鼓励10年后的自己。
对，所以可以跟自己来讲话的。
对、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同行，那自己也是自己的很好的陪伴的。
对，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